来，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哦，非常有精神哦，希望这样子的精神能够一心一德持续到最后一秒钟哦。好，那今天还没有开始授课以前呢，我也要宣布一个好消息。这一对同修呢，他用了满愿节，十二要叉大将的满愿节，非常的有效，迅速有效啊！他们两位现在都在现场，一位是黄玉云菩萨，他开7月18号开拿掉肾脏跟输尿管啊，现在已经可以来上课了啊。他的同修陈伟光菩萨，他原来在找工作，您知道现在找一份工作容不容易？不容易，他一个月就能够找到工作。他如何精进？他告诉我，他每天至少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小时诵经念药师经，然后念药师佛的佛号。所以我们要多多跟他学习，对不对？好，我们向他学习，来，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这都是非常好的典范哈，来告诉我们说，菩萨的加持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啊。好，今天墨学也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哦，特别有几位菩萨对墨学如何出家感到非常的好奇哦，所以我们run今天的课程一定要run得比较快，所以啊、要大家要集中精神，要发挥团队的精神哦，然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快快快哈、哦，然后最后因为要提到墨学的出家的因缘，我是摆在最后面，因为先来后到嘛。有些人提问的问题是早一两个礼拜就已经在那边stand by 了，所以最后发问问题的人就排到最后面啊、哦。所以今天最大的重点一定是我们的步调一定要一致，而且要很快啊、哦。今天我们的副题，我们的主题仍然是药师经的概说，副题是什么？拔除一切业障。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始终如一的我，还是希望大家热烈的掌声来献给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全体同仁他们帮我们安排这样子的课程哦，让我们可以来共同体会佛法的浩瀚无穷，还有佛法的实用哦，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哦，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哦，还有也要感谢各位到场的大菩萨，如果不是有您来参与的话，墨学没有办法成就这一个盛会，来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非常好，今天非常有精神哦齁。这一堂课呢非常的容易过关，但是中间有一些陷阱哦。好，今天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流通分。流通分是根据有三分，哪三分？续分很好，好，正中分，还有一个流通分。流通分就是已经到末了了，要知道这一部经要怎么流传后世啊、哦，所以叫流通分。我们也要介绍天龙八部，还有一个总复习哦哈、哦。好，然后我在讲的时候，劳驾各位菩萨您思考一下，三明流通，他用三个名字来流通，是指哪三个名字？法会要圆满了哦，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男性之法要用信受奉行来概说来涵盖它。所以药师经概说是我们始终这一门课的主题。拔除一切业障就是今天的一个副题哦。拔除一切业障，要想要人生走得非常的圆满，没有病苦，没有各种灾难的话，一定要拔除一切业障哦。今天只有两段经文，非常的非常的白话，非常的容易懂哦。所以我把这个念经文种福田的机会还给各位好吗？虽然今天也是时间非常的紧凑，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诵经的机会来还给各位。来，哪一位要来帮大家诵这一段？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这个有延伸的投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是药师佛宝瓶里头有装藏的啊，来献给各位。三明流通的第一个名称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您知道为什么要立这个名称呢？立这个名称是依据药师佛成佛的依报庄严，就是他的国土的庄严， 还有他的正报的庄严，也就是说是依据他的本体来立名的。那这个是讲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到如来这里是他的本体的部分，本愿功德则是他的相的部分，就是由本体衍生出来的相，就是他的因果功德。所以光是这个名字就含着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本体跟相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是最为正宗的最主要的一个名字哦。第二个名字是什么？您看到这个图案是药师佛跟十二药叉大将哦，这是第二个名字。第二个名字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第二个名字就是要用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哦。好，这个十二神将之所以那样子重要，是因为十二神将受药师佛的感召，他们也发愿了。各位都知道药师佛发了几个大愿？十二个大愿。十二药叉大将怎么发愿？他发愿什么？要帮助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难啊。我们有病苦，我们有财苦，我们有事业苦，我们有求男女不得的苦，等等等等的苦。十二药叉大将他发愿要帮我们解脱一切的苦，还有诸有愿求悉力满足，就是用十二药叉大将满愿劫，那让我们的愿求得以满足。伟光跟玉云两位菩萨已经实践到了啊。所以有人发愿要帮助我们，我们敢不敢让他帮助？敢不敢？当然是要请他来帮助。有智慧的人要借力使力，要懂得借力使力啊。好，第三个名字一样的重要，拔除一切业障。在药师忏本，你如果有拜药师忏的话啊，我到现在还是维持每天都拜药师忏了，每天哦，每天拜药师忏。如果您详细看那个忏本哦，就有这一句话，我用变形字都是代表直接从经文里头摘录出来的。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众生若病，好，这句话启发我非常的大。众生之所以病，其实是只有一种病，这种病叫什么病？业障病。你的业障引发出来，打在脑上就长瘤，打在像柴州慧芳菩萨，他的脚长那个带状疱疹，已经长达五年，他跟他和平共处啊，长达五年，这个是很惊人的耐力啊。然后他也知道他这个是业障病，这是很好的业障病，业消了以后，这些病都没有了。所以说，众生需要因同一药，需要什么药？拔除一切业障的药，拔除一切业障，这一个法门在哪里写着？就是药师法门啦。所以药师法门那个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说，药师法门又叫做拔除一切业障啊，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法门啊。好，这边我今天小图是改用一个蓝色的光，这象征着药师佛的放光琉璃啊，琉璃是蓝色的光，所以我要来解释，麻烦您看投影片第五张投影片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萤幕哦，因为里头有黄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来看哦。尔时就是当时阿难薄佛言向释迦牟尼佛禀报说：“世尊，当何名此法门？我要怎么来称呼这个法门呢？我们要怎么来奉持呢？”佛告阿难：“此法门名说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这就是我刚刚讲的，从本体跟向上去立名的哦。还有第二个是。”一名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愿神咒啊，因为十二神将也发愿了啊。最后一个名字是拔除一切业障，所以如果我们要消业的话，不要忘了药师法门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经文，总共是70段啊。哪一位菩萨要帮我们诵这段经文？好，我们要先介绍天，这有延伸的投影片。天，我摆了一个图片。大放光明，因为天就有什么意思？有光明的意思，有自然、清净、自在、最胜的意思啊。天它是在六道当中，是在什么的上面？是天道，人道上面就是天道。对，谢谢问，天人。好，所以天人它是享受人间以上的一个圣妙的果报的所在啊。所以天人要修行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太享受太快乐，对对，所以天人要修行非常的不容易。好，所以天人要修行 不容易啊，因为太享福报了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身为人有一些病苦，有一些不如意，我们要感恩这些苦，感恩这些不如意，它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业障缠身啊，所以我们要消业第一啊。好，讲到天，好，所以天又名为天去，天去这个去就是往的意思，我们以前讲过，就是道的意思啊，道路那个道就是天道，它是六道之一。来复习一下，很简单的六道，来，最下面是什么？因为这边有新修哈，所以我们帮助他一下。地狱道，然后呢，恶鬼道，然后畜生，很好，阿修罗，对，人，然后呢，天，这六道会不会轮回？会，所以六道都是要受到轮回，天人也不例外啊。好，第二个开始讲，这边都是讲天龙八部啊，那个龙哦。龙又称那伽啊，有神力，它可以变化云雨啊。大智度论讲，那伽就是秦朝的时候，有人把它翻译成龙。这个谁翻译成为龙呢？秦，我们上一个礼拜有讲过，尧秦时代出了一个大翻译家是谁？鸠摩罗什，对，所以你如果看到秦，你就知道这是指的尧秦，不是秦始皇那个秦哦。孔雀明王经、大云经等都说龙王护持佛法，所以这不是随便讲一讲，是有经典根据的啊。送给您一个龙的那个画像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建达福啊，甘达瓦啊，建达福又称为乾闼婆，这个名字是更为普遍被翻译的乾闼婆啊，这边翻成建达福，药师经翻成建达福，或者是建陀罗也可以啊。它是一种香神，它寻香而行，为什么呢？因为它不食酒也不食肉啊，但是它的身体会散发出香气啊，然后它用香来滋养它的身体啊，所以它有香神的名字，也可以称为寻香而行啊。好，它跟紧那罗就是乾闼婆，乾闼婆就是建达福啊，乾闼婆跟紧那罗同时是侍奉帝释，就是道教讲的玉皇大帝啊，替玉皇大帝打理奏祭乐啊，所以他们两个都是乐神啊。好，再来阿修罗，又称为阿修罗，这个图片上面就写着阿修罗啊，这是翻译译音的不一样，又称为阿修罗，是六道，我们刚刚复习过六道啊。中文翻译成为飞天，为什么称为飞天？因为它有天之福，但是没有天的德啊，所以它很像天，但是不是，还没有到天的那个境界啊。又翻译成为无端，因为它的容貌长得非常的丑陋。又翻译成无酒，因为它的国度里头酿酒是酿不成的啊。然后它的个性喜欢战斗，跟谁战呢？帝释跟玉皇大帝战啊，阿修罗就是阿修罗啊。好，我们继续看哦，哈，揭露图，Garuda 又称为金翅鸟，有一个航空公司，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Garuda， 就是金翅鸟，知不知道哪一个航空公司？印尼航空，印尼航空的英文名字就叫 Garuda， 它就是金翅鸟，它象征它很高贵，然后它可以飞翔在天空中哦，金翅鸟，它以龙为食哦。接下来还有紧那洛。又称为紧奈罗或紧那罗哦，都是一样的。旧义指的是哪一个人翻译的叫旧义？鸠摩罗什叫旧义。新义是哪一位？玄奘，对，鸠摩罗什把紧那罗翻译成人非人，玄奘把它翻译成歌神哦。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那个揭露图跟他啊、哦、是歌神哦。你看这个图片在泰国拍到的。这一个它上面有一只脚，就是我们从这边可以判断它就是紧那洛啊，它像人但是非人啊，头上有独角，它喜欢唱歌，负责在佛国里头演奏法乐啊。还有摩诃罗伽，它是又称为摩诃罗伽啊，它是一个大蟒神，所以它的身体呢是人的身，但是蛇的手啊，头是蛇的头，但是它是释迦如来的眷属哦，它是释迦如来的天兵天将啊。好，我劳驾各位看荧幕啊。说当时呢，薄伽梵说是语语，就是说是语语，就是要讲怎么流通呢？有三个名词来流通啊。 讲完的时候，参与法会的这些大会的会众啊，包括有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伟大的意思，菩萨摩诃萨就是伟大的菩萨，还有大声闻、国王、大臣、婆罗门、居士。接下来的黄色的字指的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天龙八部，这边有八个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所以一切男性之法，药师经是不是一个男性之法？是不是？怎么知道？突然一片寂静，它是一个男性之法。我们回忆一下，释迦牟尼佛有问阿难说：“你相不相信药师琉璃光如来大放光明，有十二大愿，他的功德一劫又一劫说不尽，对不对？”那阿难说：“我当然相信啦。”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说：“你之所以相信，不是你很跳而相信哦，是为什么相信？”如来威力，经典写的是因为如来加持的威力，所以这个如来是药师佛的甚深恨处。我们讲过，为佛与佛乃能了之，没有到佛的境界，你很难想象佛的加持力是那样子的神圣，然后那样子的强大威力哦。我们的伟光还有我们的玉云两位菩萨都已经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所以是不是有他力的存在？有好几个方法，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啊。好，今天的经文就是进行到这边就圆满了。我特别的安排就是今天经文要讲的很少，然后我会加入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今天的步调是会很紧凑的啊。来看一下总复习东西单 PK 赛，要让你们。为什么不提早让你们知道？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考出实力嘛，对不对？你来法师总共花了12个小时讲这一门课，我们来验收一下成果。东单是这一边，西单是这一边啊，然后 PK,P 就是 player, 就是玩家 ,K 就是 killing, 所以是杀嘛 ,killing。杀很大，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来，不是杀生的杀，是怎么样来胜出啊？那题目是有一题东单的先，然后再来西单。那我喊一二三，这是要团队精神哦，不是个人举手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出一题，然后比如说善事指谁啊？那东单请回答，练习一下，善事指谁？善人的善，逝去。消逝的事，善事指谁？哦，非常好，那知道的人就赶快抢答，然后我喊一二三没有答出来的就换另外一单答，好不好？那另外一单又答不出来就换我答，好不好？好，我们就三队来比赛，看看谁答的最好。然后东单西单哪一个胜出的这个奖品在这里，这个五色旅哦，一人可以有一条，那剩下来的一定要还给我，因为好多人在等着这个五色旅哦，所以一人一条，剩下来的请您务必要还给我。来，出题了，这个出题哦，非常的简单容易，但是越出会越深哦，刚刚开始不要吓唬各位哦。好，东单准备好哦哈，我出第一题哦，第一题是要考你们，因为它兜起来哦，你都很容易知道他是谁，你把它拆开来了问，你不见得知道他是在指谁哦。好，来第一题，我们还是按照课堂的那个进度哦。第一堂课我们讲四经题哦。好，出一个很简单的，请你告诉我佛的十种德号。一、二、三，没有，没有答。哎，要赶快答，换边了哈。来，一、二，边想边答，赶快，一、二、三。如来，好，园长代表来，如来，还有呢，应供，好，慢一点，应供正遍知，明行足，无上士，天人师，哦，太好了，对不对？对，好，掌声鼓励一下。好，这一题很简单，但是。就像我刚刚突然问你善事指什么，你一下子好像听过但是不认得他是谁啊、哦、所以一大摞给你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佛的十种德号，但是单挑一个给你的时候你不见得会知道是谁哦。 好，加油东丹了哈。好，现在又要东丹了哈。十二大愿各依四圣地中的哪一地来发愿？这一题比较难哦哈。啊，很不幸，因为本来这一题是西单的啦哈，啊你们就错过了，现在就比较难的。十二大愿第一大愿是讲到佛药师佛放光32相啊，32大丈夫相，还有80随行好，来帮助众生得到菩提啊，也要跟他一样啊。那这个是一四圣地的苦集灭道的哪一地？灭，很好。那这一题还没完呢，这一题要答12次哎哈。你要转这一题很困难啦、啊、齁。第二大愿就是什么？他怎么样？第二大愿药师佛说他身如琉璃，内外明澈齁，来照顾每一个人的事业，是什么地？灭地，很好。第三大愿呢？第三大愿用无量无边的智慧来帮助所有的众生无所乏少。道地里头的什么？光达道地不够圆满。道地有戒定慧，他是哪一个？会，很好，好，我打 pass 给你们了哈。第四大愿是什么？道地，然后呢是什么？定，对，让他安定在声闻缘觉安定在大乘啊、哦。第五大愿呢？戒。第五大愿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提醒了啊、哦。哎，伟光在帮忙东丹啊。好，第六大愿是有各种病苦啊、哦。然后解脱各种病苦是什么地？苦地。第七大愿呢？无救无家，无亲无家，无医无药，各种苦，一样是苦。第八大愿，对，女人受诸种苦，也是苦地。第九大愿，为什么叫极地？考你们一下，为什么叫极？苦极灭道的极是什么意思？病的原因嘛，对不对？为什么会生病，会有这些苦，是因为堕入什么恶见丛林。所以有太丑恶见丛林的意思就是密密麻麻的恶见，导致于想法都错误，思维错误，造作也跟着错误，所以他说会把它引射到正知正见上面、哦、这是极地。第十大愿是什么？王法所加，对不对？有人被关了、哦、苦地。第十一大愿呢？有上庙饮食，有没有？如果没有钱吃饭而造业，要有上庙饮食。对，十二大愿要有上庙的衣服啊、哦。好，所以各位回去念这个十二大愿的时候，要知道它背后的发愿的精神哦。好，东丹有没有过关？有，很好，好，来我们继续西丹哦。往生救度药师咒的功德利益，还有药师咒的内容。药师咒有什么功德利益？一、二、三，放弃东丹。药师咒有什么功德利益？灭其一切苦厄，可以勉强通过，就是除灭一切苦恼。哎，你们念药师咒的那个经文里头，快要，他有讲药师佛就是入定的时候。从顶上大放光明，然后就说除灭一切众生的苦恼，然后就开始说此咒。所以这个就是药师咒的功德利益，就是帮我们除灭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三明流通的第三明会讲拔除一切的业障，是针对的药师咒来的。药师咒的内容大致上在讲什么？南无薄伽伐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哩波罗婆诃那所耶大多吉多耶阿拉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瑟他唵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藐揭谛梭哈。在讲什么？归命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应供正等正觉，然后呢达持他，其说咒曰什么？毗沙奢是什么意思？药，毗沙奢药，毗沙奢我施予药，我给你药。然后三摩揭谛是什么意思？普遍救度一切众生。梭哈什么意思？速即成就，非常好。所以我们有人很疑惑说，诶，我生病了，药师佛说能够治我的病，可是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持咒。持咒有没有吃药？有，他就说药，我施给你药，而且普遍救度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都可以 来试用他的药，他的药最主要是拔除什么？一切的业障，对，非常好。好，你看到这一个死后有审判，你看到这个图有没有？这个是黑白无常带了一个人，然后要放到这个天平上面去，看他的善种子、恶种子哪一个比较多。好，供养法师的功德利益是什么？你们都有供养我，非常的感恩。你看我今天穿着漂亮的这个长衫来上课哈，我要供养谢教授还有刘院长的供养啊、哦。然后我也带了新的电脑，我感恩匿名的善心菩萨来供养我。那个新的电脑我还不太会操作，刚刚试了一下，萤幕很小哦，我不知道怎么调，所以我又回来这个快要宕机的。这个残破不堪的电脑哦，好，那很感恩各位都有供养我，我知道供养法师有什么功德利益，有什么功德利益？来，现在轮到西单了，对不对？一、二、三，放弃东单。一、二、三，好，我回答。忙出活复念有没有？还有呢？偷看一下，蒙诸佛护念，然后诸所愿求都悉力满足。第三，乃至菩提，就是说你供养法师的话，你的愿求都可以满愿，然后他还护持你到下一世，你还没有成佛，他再护持你到再下一次，一直到你成佛为止，你都能蒙诸佛的护念，这是供养法师的功德利益啊、哦。好，已经被我考倒一题了哈。我的助理现在正在计分哦，东单西单各得几分，还有法师得几分哦。如何恭敬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那怎么可以来得到功德利益？来，现在又回到西单了。如何恭敬供养药师琉璃光如来？有人开始答了。好，来，受持读诵此经，对，还有呢？为他人演说开示，很好。自书或教人书，还有呢？啊，对，以种种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花蛮璎珞，对，是来供养。还有呢？五色草做囊成枝，还有呢？洒扫近处，肤色高作，哇，太棒了啊、哦！好，有什么功德利益？一、四大天王及其眷属以及千百万。天众皆依其所供养守护，所以你如果家里住的不平安，要用上述的恭敬供养之法，然后四大天王会带领他的眷属来到你的家里头来供养守护你哦，这是他的功德利益啊、哦。死后审判以什么作为审判的基础？由谁来审判？来，我们换到东单，眼魔法王作为审判，那用什么来作为基础？根据什么？俱生神，对，根据阿赖耶识，俱生神就是阿赖耶识，根据阿赖耶识的善恶种子来审判，由谁来审判？由阎魔王哦，就是阎罗王哦。好，这一关过关。好，再来，十二要差大将誓愿护持哦，如何起见续命翻灯？来，我们又轮到西单了。起见续命翻灯很重要啊，因为它是消灾延寿法门的内容哦，要怎么起见续命翻灯呢？来，我们可不可以按顺序来？七日七夜受持八关斋戒，好，然后呢？随力所办供养必出生，好，然后呢？作为六十礼拜行道，礼拜行道就有五种方法，一整天都在礼拜行道，这礼拜行道有五种方法，加起来刚好七种方法。来，有第一种方法，礼拜行道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诵读经书多少遍？49遍。好，第二个呢？燃49灯，然后长达49天，对。好，然后再来呢？照彼如来形象七趋，很好。再来还有两个，对，五色彩幡49折首。再来呢？放生修福达49天哦，不是放49类的众生哦，不是哦。好，很好，过关。为何以尽之命可以增益？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人明明已经就像广清老和尚，他要入灭的时候，他的弟子舍不得他，就说师父你可不可以长久住世，他就说好，那请你们为我做药师法会。为什么以尽之命可以争议？为什么东丹来放弃西丹啊？九恨死不对。好，那换我答，是因为修福有没有？经文里头有讲，以尽之命之所以争议，是因为修福。那经典就举了两种，怎么来修福？起见续命翻灯，还有放生修福。好，然后他讲完的时候就说，因为以修福故，所以你可以争议你的寿命啊。好，这个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来修福，可不可以争议你的寿命？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不是只有这两种方法啊，不是，重点是你要修福啊。乐捐、布施、莫拉克、台风、你去救灾，这都是修福的方法啊。好，最主要是因为修福。好，所以我们的 PK 赛已经结束了。来，
东丹3分，
好，
西丹3分。
哦，法师呢？那这样怎么办？评分，菩萨太会安排了哈，刚好评分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解惑篇哦，有 Part 1 Part 2。Part 2就是关于师父如何出家的这个因缘啊等等，还有师父怎么修文殊法门，为什么选择药师法门作为我的行门等等，那是比较偏向于师父的部分，摆在最后。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我们步调要快啊，否则到要讨论师父的问题的时候，诶，8:30了，所以我们又必须要可能2-3年以后才会有机会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我们已经累积很久的一个解惑篇哦。抄经有什么功德？抄经本应该要怎么处理哦？哈，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抄经的功德。我从《占察三恶业报经》里头为各位整理出来了，至少有四个功德啊，就是。对于究竟甚深的第一十义，也就是空性的义理，第一圣义地呢，他会理解了以后，他就不会产生恐惧啊，因为不会产生恐惧，他可以远离诽谤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意思就是，抄经的人的众生呢，他会把他的智慧打开来，去理解第一圣义地的那个空性的义理。然后因为这样子，他对佛法、对世间法会没有恐惧，因为没有恐惧，所以他可以远离诽谤。然后接下来第二点是跟第一点有关系的，因为了解圣义地，所以他能够产生信，有产生信根的话，才能够得到正知正见，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远离诽谤的原因啊。第三个可以除灭一切的罪障啊。第四个是现世就能够证得无量的功德啊。好，这个是抄经的功德，记载在《占察三恶业报经》里头。那我们来看抄经本应该要怎么处理。古时候因为影印不发达，流通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像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这样子来发扬注印印经啊，然后教人诵经，没有这样子的慈善机构。那古时候就很流行抄经，然后送给没有经本的人，他去读，或烧经送到那个牢房里头，让那个受刑犯去读。那现在因为注印非常的发达啊，所以抄经本基本上很少用抄经本在流通，所以抄经本通常都是火化，然后就是把这个功德回向出去，这样子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感谢美林居士来为我们提问这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只有诵阿弥陀经才能够投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想要投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只有诵阿弥陀经才能投生极乐世界？是不是？那要诵什么？药师经。两位菩萨接引西方极乐世界，哪两位？观世音菩萨，还有呢？大势至菩萨。对，所以不是只有诵阿弥陀经才能够投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上佛道同的，你诵任何一部经发愿要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哦。好，再来，是否真有他力加持？你们说有没有？ 你说我看不到啊，啊，接下来又一片寂静了。我说看不到啊，他力加持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力加持指的是佛菩萨的加持，谁能够告诉我怎么感受到有他力加持？要怎么知道是不是有他力加持哦？我们讲过，菩萨的甚深恨处，只有什么人才能够了知？为佛与佛乃能了知，对不对？这是《法华经》讲的哦。那我们的《药师经》讲说，只有到一生补处的菩萨才能够了知，其他像未登地菩萨，还有声闻、缘觉，能不能了知？不能了知。我们能不能了知？我们凡夫俗子能不能了知？不能了知。不能了知是不是代表他没有加持力？不是哦，不能了知是他有加持力，我们无从去体会那么深的境界。所以你要说我们凡夫俗子要去体会这样子深的境界，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可以打开你多种般若的经典，打开智慧以后，你会产生刚刚讲抄经，打开智慧以后会产生什么根？性根，你就会相信有加持力哦。我们阿弥陀经也有讲，一切难信之法最后是信受奉行，所以要用信来涵盖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自己可以走走看嘛。你比如说我的修行的那个历程是，我先诵嗡阿扎巴扎那底诵一千万遍，那要耗掉两年的时间。我是每一个礼拜累积十万遍的嗡阿扎巴扎那底哦，然后一年就52个礼拜，就520遍，然后两年就1040遍啊。你累积了那么大的能量了以后，你完了以后，我接下来我就是要背诵大悲咒。那一天大悲咒就会背了，因为你智慧已经打开来了。那大悲咒我发愿是要诵满100万遍。可是当到80万遍的时候，我有一天我很少生病了，有一天我突然半夜牙痛。牙痛不是病啊，可是痛起来要人命啊，对。然后家里没有任何的止痛药，安定剂都没有，很痛很痛很痛。然后三更半夜，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来啊，然后我后来我想到，我可以自己做大杯水。在这以前，我都没有自己做过大杯水，就是一直持诵大杯咒。我要诵满100万遍，是有记录的哦。每天诵多少多少这样子，我曾经最高的记录一天是1000遍的大悲咒这样子啊，然后呢是诵到连睡觉都在诵，醒来的时候还是在念大悲咒，这样921大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也是在诵大悲咒啊。好，然后到80万遍的时候，我那个牙痛让我想到说，因为痛到不行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要自己做大杯水来喝喝看。喝了以后真是果真有效，半个小时以后它停止牙痛。是凑巧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菩萨的大威神力让我知道说我的大杯水开始产生疗效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就有人逐渐来跟我请大杯水，那就已经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我就源源不断的有人提供我水源，然后加持，然后让大家去用大杯水，这个回应都是非常好。所以你走走看，你很精进去突破各种困难，然后你自己菩萨会想办法让你知道说啊，你的那个加持力是有，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亲身走过来的，他力的加持确实是存在，给我掌声鼓励。好，所以是不是真有他力支持，我就提了这三点哦，刚刚讲的这三点哦。五色里平安手环脏了怎么办？对，洗一洗，搓一搓，那加持力会不会跑掉？怎么知道？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哦，上个礼拜没上课，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有讲，就是说那个加持力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量子力学有一个支派叫做波动学，波动学之父就是苏丁格博士。苏丁格博士他所提出来的苏丁格作用里头就有讲，念力的传送是一种波动波，它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的。所以你那个这个平安手环洗一洗，它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 的影响，而且我送出去的每一件法宝呢，不是你拿到以后它就没有加持，我每天行善，然后诵经做功课，最后面我会不断的还是回向说我加持出去的法宝继续回向给我加持出去的法宝，所以不管你两年三年以前拿到的那个法宝持续到现在都还是有加持力。月桂站起来一下，月桂，我在几年前送给他一个法宝带在身上的，他拿去让人家试，这已经好几年了，我们是94年8月21号认识的，对，那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年了，那个加持力在不在？你拿去测还是有加持力，是，所以师父是每天还是继续在加持的啊、哦。好，戴左手戴右手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左右手都可以戴啊、哦。好，如何学习做到一无所有？好，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一无所有嘛哈，这个已经不用再禀报了啊、哦。我就是从出家就是维持一无所有啊，那怎么做到的？我的方法，这是我讲我自己的体验呢、哦。第一个是要还是智慧要打开，因为你智慧不打开的话，你不会相信佛菩萨会来救你，你知道吗？你就一直担心，哎呀，万一我这份工作丢了，我怎么办？你就不断的担心，你不会对菩萨产生信根啊、哦。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要下山来念。攻读博士硕士班的时候，我师父是不允许的，他认为出家人就应该要乖乖待在寺院里头效劳寺院接引众生，可是我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是想我那时候已经有一个佛学硕士了，我希望再有一个宗教学的硕士来可以圆满，就是我不一定要从佛教的角度切入来回答众生的问题，我可以从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乃至于宗教哲学来回答众生的各种问题，这样子的话对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因缘的众生或许有帮助，所以我就是希望能够下山，那已经考上辅大宗教学研究所了，那我去跟师父禀报，师父还是觉得你应该留在山上，你就是不要下山，你就是当我的侍者就对了。好，那每次都是看师父很高兴的时候就赶快去跟师父讲，师父我可不可以下山啦、啊、好、哦、然后已经讲了好几个月都快开学了，他还是说不行，有一天他特别高兴，我说我就去念两年就回来了，他说哦好，哇我高兴到不行哦，然后就赶快哦，什么东西都没带哦，高兴了然后就下山了，下山了以后我才想到我不知道要住哪里，然后我身上都没钱哦，然后我手机也是人家供养的，手机刚好响了，然后是一个行政院的官员，然后他就说他想要来拜见老和尚，要我安排时间，然后我说可是我已经下山了，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辅大攻读宗教学硕士，然后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到我的那个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延平东路是吗，就是行政院的所在地，然后北平东路对然后我到了他办公室以后，我才知道他是要供养我学费5万块，这5万块刚好我的学费是50032块，我就自己出了32块，对，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自己这样子跑下山来，所以要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以前你还要怎么样？大量的布施，你们供养我的那个供养金，你看得到，我每一次到基金会来，一定到3楼去布施，用各位的名字，我用大家的名字，像谢教授的那个弟弟哥哥谢宏兴生病，他每一年三节都供养我，我没有一次收他的供养，我收了他的供养，然后我再用他的名字去布施，那这样子我以前讲过，你可以得到双重的功德，是什么功德？供养法师的功德你也收到了，然后我又用你的名字去布施，你要得到什么？与众生结缘的这个功德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有这样子的含义，所以当我要拿到这个福报以前呢，我努力在种什么？种福田，我把各位给我的供养金全数通通都 种福田，这些福田就是你要得到福报的一个基础啊，对不对？你有做这个基础的话，你要会不会害怕？哎呀，我有学费，缴学费的时间快到了，我没有学费，会不会害怕？试试看，现在可能您还是很害怕，对不对？你拿一个案子试试看好吗？好，回去记得要试试看哦，你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加持力哈。所以如何学习到一无所有？第一个，打开智慧，打开智慧，打开智慧要用什么方法？突然都很激进啊、有一句话，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对，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有讲到三会，有没有？是什么会？文会、思会、修会。光听闻，光来听我的上课够不够？不够。每一次上课的架构我都会讲我要讲什么经，然后要请你思考，有没有？就是要你引发您的思会，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修会，你自己要诵持经典。经典里头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经典里头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药师经里头是不是教了我们消灾延寿的方法，起见续命翻灯的方法，告诉我们供养法师有什么功德，然后他为什么药师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十二大愿能够满愿等等。药师佛成佛的基础是什么？药师佛成佛的基础还给我了，四无量心叫什么？慈悲喜舍，建立在什么之上？平等心，非常好。所以要一定要多诵经，诵经诵得不够的话，智慧要打开会比较困难。不一定是要诵文殊师利的经典呢，不是只有诵文殊师利的经典才能够智慧打开，不是这样。诵任何一部经典都可以帮助智慧打开。如果想要学习做到一无所有，第一步一定要智慧打开。智慧打开，你才有可能信根产生。你有信的话，你才会相信佛菩萨在你最困难的那个关键期，他会来帮助你哦。我已经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啊。好，如何回报圣玄法师厚爱的恩情呢？这个很简单呐、啊，对不对？国元老师，您来说说看。
将法师教的一些教诲，把它宣扬出去。
对，然后效法法师，回向给大家布施，广泛的布施的这种精神，把我的精神传达出去，这就是回报给我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哦。好。短片欠各位欠了很久了哈，已经欠了好几个礼拜，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短片啊。你会成为你所想要的啊。这个他走得很快啊，所以这是一个，他说那一天我坠机了，就是这个男主角，他自己有飞机，他开飞机。你听我讲，因为他的字走得很快。他说结果他被送到医院，全身都是瘫痪，他的脊椎骨被压伤了，第一跟第二节的颈椎压伤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吞咽，因为这个反射动作已经丧失功能了。他的横膈膜也压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呼吸，他只能够眨眼睛而已。医生说他一生恐怕要变成为植物人，但是我这一生怎么变成植物人这不重要，他是最主要是要别人怎么想不重要，他说最主要是我自己怎么想。然后他练习看字，然后这英文字写着I will walk out by Christmas. 然后他说我要设定目标，我圣诞节以前要走出医院。在医院里头他必须要掌握的是心智。他说只要你能够掌握你自己的心智，一切都可以复原。他说我要靠人工呼吸装置来帮助我呼吸。他说我的横膈膜压坏了也不能呼吸。但是他说我的内心有一股声音告诉我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他听到了这一个声音，这是我重点，这是我放这一部片子的重点。最后他可以不靠人工呼吸器来呼吸，医生不敢相信这样有这样子的奇迹。他说你了解吗？他说我不绝对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来影响到我，他要设定往他自己的目标来前进。结果圣诞节到了，他设定的目标是要在圣诞节以前走出医院，他确实已经做到了，这就是他。八个月以后，他生病八个月，他自己用他的双腿走出来。原来医生护士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忘记他走出来的这一天。然后现在他好了以后，他说 因为这是一个电视节目摘录下来的。他说如果总结我要为我这一生说一些话的话，我要说什么？我要说六个字来做总结，你可以成为你所想要的。好，这个短片的教育意义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心深处常常有一股声音，有听过的请举手。你听到你的内部的声音，有一股声音跟你讲话，你听过的请举手。好，没有哈、哦。那其实不是只有他而已，有禅定功夫的人，其实你都会听到你的内部有一股声音。当你在疑惑我要怎么走的时候，你的内部的声音会很强烈的通知你，那是来自于阿赖耶识的声音，来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走。我放这一段短片，不是要告诉你人有多厉害，可以靠着人的意志力来克服这些病苦，这当然可以。可是我们比这个男主角更有福报，我们除了靠我们自己以外，我们还可以靠到佛菩萨的加持。我放这一段影片是要提醒各位，不要忽略了你内心的那一股声音。平常我们一定要保持平静安定，多学禅坐，有学禅坐的请举手。没有多少哦。好，要加油齁、哦、有学禅坐的话，帮助我们向内去探讨我们的内心的深层，然后你可以听得到声音。当你的阿法波很平稳的时候，你很沉浸，你可以听到你的内部的声音来指导你，它其实它就是你的良师。这一句话我是套用那个达赖喇嘛讲的齁、哦、那这一个影片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然后结缘。那我们在这边，因为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哦，我们只剩下一个小时，然后我要讲解仪轨。下来下堂课，我要先讲解仪轨，完了以后带大家来进行放生哦，这也需要一段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来颁奖，最后才来要来讲解师父出家的因缘哦。所以只剩一个钟头，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五分钟就好了，好不好？不要十分钟齁、哦、不好意思齁、哦、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齁、哦、谢谢各位。